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9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戏剧性的新议长选举已经结束，新一届国会亦都随之正式宣誓就职。以微弱多数领导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未来两年在推进各项立法议程时，预计将会遇到民主党人的强而有力的挑战。不过对共和党人来讲，计划针对中国采取的一些强硬立法措施可能会成为能够赢得到民主党人支持的为数不多的亮点。在经历了15轮的表决之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星期六1月7号凌晨当选为第118届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当选之后，在院会致辞时保证，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将会以强硬的态度应对来自北京的挑战。在中国共产党问题上，我们将会成立一个跨党派的中国问题专责委员会，调查应该如何将几十万个流失到中国的工作职位带回来，然后我们会赢得到这一场与中国的经济竞争。麦卡锡说，麦卡锡在国会中期选举去年底尘埃落定之后，就宣布会成立这个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称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此生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并指派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为首委的主席。俄罗斯星期日对乌克兰发动致命的新袭击，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中至少有两个人丧生。顿涅茨克州长帕夫洛基里连科表示，一个人在巴赫穆特的空袭中丧生，该地区另有八个人受伤。他还报告了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康斯坦丁尼夫卡的火箭弹袭击。巴赫穆特曾经是一座拥有70,000人口的城市，它现在大部分已经被废弃，留下来的人口仅靠维护无敌中心的义工去维持生计。这些中心通常是搭建的帐篷，提供电力、互联网服务、热力、水和药品。州长西尼胡博夫说，哈尔科夫地区的梅利法镇有一个人丧生，该地区的另外两个定居点遭到炮击。襲擊發生之際，俄羅斯軍方聲稱在克拉馬托爾斯克發射的導彈擊中了烏克蘭軍隊使用的營房，造成600人死亡，但烏克蘭官員否認有任何人員傷亡。俄羅斯表示，對東部城市克拉馬托爾斯克的兩個臨時基地軍營的襲擊是報復一個禮拜之前在馬基夫卡的一個設施遭到火箭彈襲擊時，有幾十名俄羅斯士兵喪生。巴西前總統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拒绝接受他在选举中的失败，星期日在博尔索纳罗的左翼竞争对手总统卢拉达吉尔亚就职总统一个礼拜之后，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就冲入了首都的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府，数以千计的示威者绕过安全路障，爬上屋顶，打烂窗户，并侵入了所有三座建筑物。据说坐落在巴西利亚广阔的三权广场上，这三座建筑物基本上是空置的。示威者当中一些人呼吁进行军事干预，一是就要令到极右翼的博尔索纳罗重新掌权，如果不是的话，就要将卢拉赶出去总统职位。在圣保罗州的记者会上，卢拉说，博尔索纳罗鼓励这些他称为法西斯狂热分子的示威活动，他宣读了一项新签署的法令，命令联邦政府控制联邦区的安全，他们的所作所为未有先例，这些人需要受到惩罚，卢拉说。电视频道 Global News 展示了身穿绿色和黄色国旗的抗议者，这两种颜色亦都象征着国家的保守运动，并被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采用。网上视频和图片都显示，中国西南重镇重庆的一间核酸生产企业数以百计的工人因为欠薪和裁员举行抗议活动，当地出动警察维持秩序，双方发生严重的冲突。据路透社等报道， 生产抗原检测试剂盒、全自动核酸提取仪等防疫产品的重庆大道口中原汇吉药厂，星期六1月7号出现数以百计的员工聚集在厂区游行抗议，有工人拿着写有还钱的纸牌。报道引述网传视频称，抗议是因为工资及企业裁员引发的。路透社表示，没办法立即获得到中原汇吉对置评请求的回应，不过通过定位技术判断，网传视频是拍摄于中原汇吉位于重庆的工厂。视频显示，警方晚间出动了手持防暴装备的警员维持秩序，示威者亦都曾经一度与警方发生冲突，偷摘杂物、台凳、纸箱等，期间亦都有救护车到场。录影片段的画面亦都显示，现场地面有好多疑似检测试剂的杂物，其中一个视频显示，特警一度被愤怒的抗议员工击退，一些特警匆忙后撤，工人一边追赶，一边投掷杂物。仲有一个视频显示，一些工人高喊还钱等口号。
美国佛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市市长表示，该市正在努力确保星期五枪击老师的小学生获得到他需要的支持和服务。在星期六，市长菲利普·琼斯在该市网站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几乎不可能想到一个六岁的一年级学生带着上了堂的手枪回学校枪击一名老师这个事实。然而，这个正是我们社区今日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枪击事件发生在里奇尼克小学，警方尚未确认这名儿童及其老师的身份。不过，位于佛吉尼亚州哈里森堡的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校长乔纳森·阿尔杰在面书上发表声明称，这名老师是该大学的校友艾比兹维尔纳。声明中说，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准备在现在和未来几个礼拜内支持受到这个事件影响的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港首阶段免检疫通关，民间团体指或者会因为春运及大陆疫情严峻，南下人流疏落。香港与中国大陆星期日首阶段开放免检疫通关，截至到晚上八点钟为止，超过92000人次过关，撇除了机场其余六个海陆口岸，超过48000人次出入境，当中超过72%，亦即35000多人次出境往中国大陆，入境香港只有13000多人次，两者相差超过1.6倍。有关注水货客问题的民间团体估计，首阶段通关陆客人流疏落，可能受到大陆春运同期展开影响，担心农历新年过后水货客的逼爆问题可能会死灰复燃。有商界组织分析，通关可以吸引大陆客重临香港的热潮不似预期，可能由于入境香港需要48个钟头的核酸阴性证明，大陆疫情严峻下可以出境香港的旅客暂时不会太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多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三年，星期日即是1月8号开始恢复首阶段免检疫隔离通关，由香港北上中国大陆的人士无需隔离，但是南来北往的旅客都必须持有两地政府认可的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且网上预约。每日三个陆路口岸，包括深圳湾、文锦道和落马洲的过关名额大约是50000人，其余港澳码头、中港码头、香港国际机场和港珠澳大桥四个海空口岸的旅客就没有明确的人数限制，但是考虑这些途径本身的载客能力，估计每日大约10000人次，七个口岸合共南下北上各60000人，估计每个月大约有180000中国大陆旅客到香港。开放通关的第一日， 香港多个陆路口岸逼满北上中国大陆的人潮，但是南下香港的大陆旅客就人流疏落。据香港入境处临时统计数字显示，截至到星期日晚上八点，七个海陆空口岸超过92000人次过关。香港国际机场的出入境人次是43855人，当中22031人入境，21824人出境，由机场出入境的旅客人次差不多。机场以外其余六个口岸有48364人次出入境，当中 72.4% 超过35000人次出境往中国大陆，入境香港只有13336人次，两者相差超过 1.6 倍，而南下北上的旅客都未用尽每日的过关名额。首阶段通关的三个陆路口岸，以暂时唯一有铁路贯通的落马洲口岸，出入境人流最多，合共21484人次，当中大部分旅客是出境，有16697人，入境就只有4787人。通关的首班港铁列车星期日朝头早6:06左右抵达落马洲口岸车站，大批旅客蜂拥落车，准备过关前往中国大陆。乘搭头班车的香港新移民张先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心情好激动，因为已经两年多没见过住在广东省的太太，迫不及待想回家见太太。
怎么选择这么早啊？为什么选择头班车？
因为迫不及待的想快点回到家乡啊。
是三年没回去了吗？
两年，已经回中途回过一次。好的。
喺边度过嚟啊？唔该。
喺观塘，唔该。
要几耐啊？嚟呢度？
半个钟啊，我搭的过嚟。
感觉点啊？坐到呢个头班车过嚟。
心情
好激动咯，同大家心情一样嘅。
点解咁激动啊？讲嚟听下。
因为我已经两年未见过老婆啦，想快啲翻去见。
老家在桂林的香港市民廖小姐亦都是星期日搭头班车到落马洲口岸过关。廖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屋企人在不同时段全部确诊，好彩屋企有足够的药物，距离医院亦都好近，确诊都冇大碍。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呢就离医院就好近，都方便的，各方面都算好的。是啊，就不像有些说有啲鄉下即係攞唔到藥啊！我哋嗰邊暫時好似冇呢啲咁嘅感覺咯。即係嗰啲大城市我哋都唔知，我哋鄉鎮嗰啲地方好似仲可以。
廖小姐表示冇帶太多嘢翻屋企，只係帶父親需要嘅關節痛藥物。
係老豆本身係年紀大，關節痛嘛，就係定期都有寄嘅，但係呢次順便帶啲手信叫屋企人帶翻去，咪順便帶咯。少少啫嘛。
廖小姐又表示，几年都冇经落马洲支线翻大陆老家，佢形容通关嘅第一日感觉又熟悉又陌生，
开心咯、啊，即系兴奋咯、啊。几年都冇行过呢条线，真系又熟悉又陌生嘅感觉咯，系啊，即系几兴奋嘅。
老家在宁波，年约40多岁的香港市民 Chulisa 赶在星期日通关第一日回家乡，她眼泛泪光这样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心情好激动。
好开心，好开心，即是好激动啊，即可以见到我这么多年没见过老豆阿妈。我因为我爸爸呢，他身体不舒服，做了肠，生了肠癌呢都回不到去啊。现在可以回去探他，真的好开心啊。
Chulisa 又表示不担心中国大陆的防疫政策在短期内由坚持清零变成全部开放，回家乡会受感染，因为他在香港已经打了三针新冠疫苗，亦都确诊过一次。他又表示这次回家乡宁波会在深圳转搭高铁，带了很多手信，包括衣服和奶粉等等。
我带很多，带些衫啊，带些奶粉啊，因为我老豆佢做咗肠癌咧，佢就身体唔系咁好，即系希望佢就食咗嗰啲香港嗰啲奶粉就身体好啲咁样咯。
连接深圳地铁4号线嘅落马洲口岸，星期日通关第一日嘅清晨头班车出境大厅已经逼满过关嘅人潮，但系入境大堂头班车就人流疏落，可以用水静鹅飞嚟到去形容。 在深圳搭头班车到香港的内地居民李小姐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通关第一日心情好激动，整晚都睡不着。
今日通关嘛，8号咪今日通关，大家都是好激动咯。
有咩心情啊？
今晚都瞓唔着咯，激定咯。
李小姐表示，有亲人在香港已经一两年冇见面，除了探望屋企人，呢次嚟香港亦都有好多事情想做。
我好多嘢想做，好耐朋友好耐都唔见啦，都好挂住啊！大家，仲有香港嗰啲美食啊，好挂住啊！
特首李家超星期日朝头早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官员到落马洲口岸视察通关首日的情况。李家超表示，会在稳妥和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密切注意形势，目标是向全面通关迈进，希望越早越好，不过要视乎实际运作的情况、整体过关的配合和秩序，和香港深圳两地政府怎样互相配合，和几时做什么阶段的工作。有记者问及会不会担心水货客问题死灰复燃，李家超回应表示，会在这方面多加留意，有关部门已经部署好处理阻街、交通和秩序等问题，他希望管理好整件事情，正面地朝向全面复常推进。2012年成立的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港两地恢复通关首日，上水区的药房和以往水货客密集的地点星期日的人流都没有很挤迫，他认为可能是由于中国大陆今年的春运比中港通关早一日在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7号展开。据以往封关前的经验，从事水货活动的大陆人士会在春运期间先回家乡，他认为水货客问题会不会死灰复燃，要观察农历新年过后的情况。
咁所以我哋其实係反而係会留意返可能喺农历年过后嗰个情况会系点，因为其实而家譬如话上水去见到有好多一啲係暂，即係啲短暂嘅租嘅一啲铺头，咁可能係变咗喺啲买一啲莲花或者买啲日用品，不过係短暂租嘅，咁呢啲铺头喺个租日期满咗之后咁会变返做啲咩呢，咁其实我哋都较为忧虑係有好大机会係变返做啲药妆嗰啲咁嘅嘢。
梁金成表示，香港海关在通关之前已经表明会密切注意水货客问题，他欢迎海关重新启动限制水货客的黑名单系统，希望通关之后上水区仍然保持过往接近三年的宁静。
我们现在是很欢迎海关那边，香港海关说已经重新启动了那个水货客黑名单的这个系统了，那就说可以阻截一些在名单上面曾经是做过从事过水货的一些的中国大陆人士入境。咁其实相对地我哋都好希望，因为我哋都知道唔係淨係中国大陆嗰啲人从事呢样嘢㗎嘛，咁其实有边有香港人做呢样嘢㗎嘛。咁譬如话可唔可以两地同时间地去做呢样嘢呢，譬如话香港就可能係堵截一啲中国嘅水货客，而深圳嗰边嘅海关係可以堵截一啲由香港上去嘅水货客呢，咁变咗两边一起去做呢个打击，咁我希望会个改善度再更大啦。咁当然正如剛才我讲而家石湖墟暂时仲係好宁静好适宜人居住，咁但係未来可能半年后个情况会系点呢，咁我諗我哋都会系继续会持续佢哋去做观察囉。
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通关可以吸引陆客重临香港的热潮不似预期，可能由于入境香港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大陆疫情严峻之下可以出入境香港的旅客暂时不会太多。任伟豪又表示，中国大陆星期日开始放宽国民出境旅游的限制，很多中产或者以上的大陆旅客首选到欧洲或者日本旅游购物，而到香港的大陆旅客主要是中低收入的人士，而这群人在疫情下经济受到的冲击最大，以致入境香港的大陆旅客不多。
咁可能啊喺個經濟衰退上面咧，中低層嘅人士咧就真係首當其衝受到好大嘅嗰個影響，就以致到佢哋即係手頭上都未必有好有足夠嘅金錢咧去進行一啲旅行嘅活動，即係佢哋都好多時都睇定啲先，或者甚至乎係即係口袋裡面都冇乜錢剩，咁啊以致到香港咧就即係嗰個南下嗰、那個旅遊啊嗰、那個意欲咧就冇咁大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自12月7号放弃清零政策之后，中国在疫情海啸冲击之下的官方死亡人数停留在5000多宗。然而美国之音拿得到的实地视频资料、卫星图像和搜索数据似乎都显示出中国疫情黑洞之下的冰山一角。专家预计大部分城市太平间处理的死亡人数将会是平时的2-3倍，不单止是北上广等大城市，有2-3-4线城市的逝者家属和公民都透露当地的火葬场亦都人满为患，医院超负荷运作，用死亡证明作假去推责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这里自欺欺人。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在有118万人口的江苏省泰兴市，当地居民透露由于尸体数量飙升，位于文昌西路的泰兴殡仪馆开启了7-8个火化炉，一日能够焚烧上超过100具的尸体。泰兴老家的乡亲、岳父母的连接感染的陈军心情沉重的，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舅父12月26号、27号被发现感染了新冠之后就已经是重症了，29号病逝，遗体在屋企停留了4日才送到去泰兴殡仪馆得以火化。死亡人数可以说是永远是一个谜来的，被死得无缘无故，连数字现在都不是了。陈军回忆说，疑寇呼吸不畅，活活将自己整死了，大白肺，当地红桥医院当时拒绝写明因新冠肺炎造成死亡。中国卫健委12月25号宣布停止公布每日染疫人数和死亡人数。由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公布疫情的数据，上年12月至今，它公布了10多人死于新冠病毒。根据中国当局临时变更的死亡标准，只有病毒导致的肺炎及呼吸衰竭才会被归类为死于新冠死亡病例。在今年1月2号陈军的舅父的遗体就被送到火葬场，现场忙得同做核酸排队一样，家属朝头早5点就抵达排队拿号码88号，到了9点半才出来排到第116位。陈军透露火葬场的队伍排成 S 字形的，尸体都未有专车去接送，拿个担架往上一抬，抬住往前走，大厅里面乱得乱七八糟，地上有20-30具尸体，有一家人3点多就到了火葬场，8点半才将骨灰拿走。医院说我们不敢写新冠，写新冠的话我们要革职的，全程参与救治和奔丧的亲属都这样对他是这样说的，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这里自欺欺人。陈军在这里想到了，感冒不会死人的，每个人都在关心我的家人到底是怎样去世的呢，还有究竟是什么造成这次疫情的突然爆发和死亡飙升呢，从药品管制再到疫苗无效，其中又有多少人为酿成的冤魂来呢？中国政府新标准下的死亡证明在他看来就是在这里掩盖真相，特别是开具证明的主管官员都嘴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一条命都不值钱的，但 冇咗份工就惨啦，同时国家仲要赔偿添。死咗不如一条宠物狗，太过悲哀啦。我哋就咁样被死得不明不白，呢个系被死亡。陈君话，据泰兴市嘅孙宝殡仪馆工作人员透露，该机构嘅工作量已经达到疫情之前嘅两三倍，11个工作人员连续11晚，从晚上12点钟一直工作到中午，甚至系下午两三点，唔知道乜嘢时候系一个尽头，工作人员嘅生命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啦。每日去烧100多具嘅尸体，这个数字差唔多啦。前辈话从未见过咁样嘅情况，咁样高强度工作，机器都受唔住啦。一位因为安全原因唔愿意公布姓名嘅天津公民 Z 先生，同样满怀疑虑同埋悲愤。佢对美国之音话：唔单止京津冀地区，就连地处太兴安岭南边向松乱平原过渡地带嘅偏远家乡，都几乎无人幸免，并冇开放嘅时候全员核酸密集接触都冇事。点解一开放之后一下子就爆发成咁样呢？12月5号，有朋友喺张家口就全家都感染晒啦。Z 先生怀疑，如果系冇早爆发嘅话，突然之间全国大范围，连咁细一个小小嘅农村都全部感染晒，解释唔到噶，消息唔透明，各方隐瞒，造成大众嘅猜测，谎言特别多。美国罗格斯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理事会理事教授理查德埃布赖特对美国之音指出，传播能力明显提高的病毒变种的出现，特别是在2021年的德尔塔和2022年的奥密克戎，使到中国以来的清零政策在2021年底就难以维系，到了2022年的年尾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艾布赖特话：台湾、新加坡、南韩、日本、新西兰同埋澳大利亚采取咗正确嘅抗疫政策，中国坚持清零失败，代价高昂，接住落嚟仲会有更多嘅灾难性后果。我只系一种悲愤，一谂到父亲就冇啦，永久地离开啦。Z 先生叹息道：佢嘅父亲喺12月17号左右开始发烧。血氧饱和度降低，25号送到天津医院挂急诊，29号就逝世后火化。父亲被验血照 CT， 医院话系肾同埋胸肺功能衰竭。Z 先生目睹急症室一缩就抬出四具80岁以上嘅老人家嘅尸体，肯定是因为新冠的，医生亦都明确地讲过，是因为新冠引起的三个方面的衰竭，大家都知道是因为这个造成的，都有很大的怨气，没有急救，急症室非常紧张。有些医生直接跟我讲，他们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医生，他想不通，入了冬季节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季节，这个季节怎能够开放的呢？或者提前半年，或者是延后半年呢？Z 先生在天津市第三殡仪馆为80岁以上的老父守灵，他透露这里以前每日平均火化大约40具的遗体，如今可以烧到去200多具，烧一具尸体从40多分钟到1个多钟头不等。他是新成立的，较其他两个火葬场是人家的一半左右。12月12号之后每日往后增加，到20号左右就每日200多具了。不要间断到现在非常繁忙，负责我们的师傅早上6点多就睡觉，9点之后又马上回到我爸爸这里，整间院舍都是车都是人。殡仪馆的朋友说，天津这个时期死亡10万是少的，12号左右到现在高峰期还要再等等。他说在1000公里之外的吉林省通化市中心医院，中国维权律师徐木清说，自己父亲病房的两个主治的医生都感染了病毒，病患之间亦都互相传染，医生说给我们听是大白肺，根本就救不到了。他的父亲12月中旬就入院后染疫， 在圣诞节逝世之后被送往通化这一座四线城市的火葬场，那里同样人山人海，到处都爆满。我爸爸是非常清醒的，求生意志非常之强，那阵时还跟我们商量送到长春的医院，但大城市医院根本就入不到去。我爸爸跟我说我不得了，我听了之后都很痛苦，我很希望我能够救到他，但是我救不到他。徐木清观察说，继核酸和疫苗的盛世之后，中国各地迎来了火葬盛世，但政府只考虑快速过风，应阳尽阳，该死的早死，有抗体就早啲干活，将经济回复翻起嚟，以后有钱就出去打台湾、打美国。殡葬业的盛世对于国家是大好事，大大减轻财政负担，对于我哋每个人的家庭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他说这种开放的摆烂非常令人措手不及。十二月底前往武汉同济医院、中南医院、协和医院等地走访的拍摄的武昌区居民王女士，再次体会了2020年初武汉封城期间的恐惧。她在医院里面留住很痛苦，病人大张着嘴，空气散播着死亡的气味，没有床位，没有氧气樽，去医院有用吗？打得就是消炎药啫。她还从殡葬业工作的朋友那里了解到，武昌殡仪馆八个火化炉24个钟头都不停地运作，一日烧成100多具尸体，从10号到而家成2000-3000具都有了，真是好恐怖的，完全回到三年前的起点。三年前就死得不明不白，而家就死得仲是不明不白，灾难一直在重演，悲剧从未停止过。中国1月8号将会重新开放国民出境。王女士提醒说，病毒的源头一日都没有追溯清楚，中国人最好就不要大规模涌出国门，对世界亦都是一个交代。截至到发稿前，上述殡仪馆和医院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查询。美国之音通过卫星公司 Planet Labs 获得到的卫星图像显示，12月尾中国部分城市殡仪馆前出现车辆大排长龙。从谷歌地图公布的图片数据库来看，广州番禺区殡仪馆和番阳殡仪区的车流量过去5-10年来从未好像上个月一样咁挤塞，但由于全国范围内的清晰数据有限，目前没办法就殡仪馆的整体趋势得出结论。美国史丹福大学的卫星图片专家尼克汉森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过蒐集更多图像可以看得出12月初以来部分殡仪馆附近车辆变得很多，其他活动亦都有所增加。有些殡仪馆比其他地方变化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地点看到的白色车辆似乎是灵车、公共汽车和房车，可能是用于葬礼和接送亲属往返墓地。看到这些图像我一点都不惊讶。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王志环对美国之音说，四月之前中国整体死亡人数有可能高过160万，鉴于很多老年人生活在卫生系统较薄弱的农村，死亡率可能高过城市地区。他推测北京的死亡人数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继续攀升，死亡率在感染率上升后通常需要3-4个礼拜才能够达到峰值。按照香港去年春天的死亡率，拥有2100万人口的北京每个月将会新增17000人死亡，而通常情况之下每个月的死亡人数大约只有10000人。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部分城市都会是类似的，太平间将不得不处理几乎是平时2-3倍的死亡人数，即使不计算因医疗系统崩溃而导致的过多死亡，并且预计会日出。王志环说，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弗·麦里亦都预计2023年中国将会有超过100万人死于新冠，但疫情高峰的確切時間很難去評估，因為官方報告的病例、入院和死亡數據似乎根本就是不準確的。世界衛生組織這個星期三敦促中國政府對新冠疫情信息的發布要更加透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称，中国始终及时分享有关信息和数据，中国的疫情形势是可控的。麦理对美国之音说，在信息封锁情况之下，监测火葬场作为独立追踪中国新冠死亡的方法好有意义，未来可以对大量火葬场进行高分辨率的监控，以及进行深入的研究来建立火葬场的基线图像。根据百度搜索的指数，中国网民对于阳性的搜索量在12月中旬达到峰值，殡仪馆火葬场的搜索量则在一个两个礼拜之后达到高峰。中国作家范追在微博上记叙到，父亲村里面家家户户都阳了，一片死寂。2022年的跨年夜，他在医院陪伴着重症的母亲，导管从鼻腔、口腔地插入，直到胃部和气管，每一口呼吸都能够听到回声，任何咳嗽、反胃都会带来巨大的痛苦，还会引发窒息。范追写道，还有更多人死了就死了，不会有讣告的，不会有除了家属之外的人挂念在心上的，这个数字有多少呢？不知道，只是现在连火葬场都有了黄牛党。这滔天洪水一样的疫情，铺天盖地的死亡阴影，事情何至于此呢？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黄志环提出一系列未解的谜题，为什么医生会这么担心为老年人接种疫苗？因为担心没有记录的并发症。中国几时才能够建立更好的临床试验和药品监管能力呢？为什么中国压根儿都没有为重新开放去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呢？他认为中国政府手头有很多的救人选择的，包括培训医生治疗新冠重症并增加深切治疗部的容量，提高 Paxlovid 或其他抗病毒药物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保障退烧药和基本药物的产品供应链。然而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这样的打算，这些都是不容易实施的。每一宗死亡都在死者社交网络掀起一场海啸，中国任由无数无意义的可预防的死亡去蔓延，基本上从内部摧毁自己的社会结构。美国华裔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丁亮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大众可以就某个人枉死去提出诉讼。1月7号开始的春运预计将会迎来20亿人次的大迁徙，人流高峰与疫情高峰叠埋加埋一起，对于可能在农历新年期间来袭的第二轮死亡浪潮，丁亮认为中国目前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去迅速行动。他敦促中国政府更加公开透明地分享数据，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人员可以藉此更快地评估应对的措施，还应该立即允许入口适应奥密克戎的新疫苗，包括接受西方随手可得的捐赠和援助。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但问题就在于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去这样做呢？他说这个真是可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尽管疫情已经近爆炸式地增长，但中国仍然一再拒绝接受美国提供的疫苗。彭博新闻社在星期五1月6号报道说，由于担心出现新的变异毒株及其对经济的冲击，甚至导致全球疫情大流行卷土重来，美国已经反复通过各种渠道提出向中国提供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等援助，但是中国一直以来都不愿意去接受。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自上个月放宽新冠防疫管制以来，中国的感染病例突然之间大幅上升，引发有关潜在的人道危机，以及是否会催生新的传染性和致病力更加强的毒株 等一系列的担忧。彭博新闻社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最近几个礼拜以来加大说服中国的努力，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双方继续通过卫生渠道进行对话，然而中国官员每次都坚定地回应说，局势完全在控制之下，不需要援助。为了避免中国在接受外援方面的政治敏感性，报道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几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说，美国官员甚至还提出了以间接的方式去供应疫苗，但有关官员并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我们已经向中国政府提供了新冠疫苗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星期五说，他们公开地表示他们很感激这个提议，但他们现在不需要，当然我们会继续和他们去讨论这个问题。美国和德国的疫苗目前被公认为是全球最好的新冠疫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能够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大幅去降低感染和死亡率，尽快恢复正常，除了群体免疫力强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国家先进的疫苗，其中包括了已经被几十个国家接受的突破性 mRNA 技术生产的疫苗，但中国政府一直以中国疫苗可以满足到需求为由婉言相拒。中国政府星期五再次表示，中国本身的疫苗和医疗物资总体供应充足，疫情形势可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有关美国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疫苗等先进的技术和其他帮助的问题时说，目前中国已经有13款疫苗获批附条件上市或者获准紧急地使用，能够满足到应接进接的需求。有关中国拒绝接受美国和西方疫苗的报道最近不断见诸于各间的传媒，中国网民的反应各有不同，有些网民就指外交部的回应极不负责任，有些网民就呼吁政府 mRNA 疫苗应该尽快引入，亦都有网民指责当局的做法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彭博新闻社星期五的报道表示，美国试图说服中国的力度超过了以往了解的程度。去年12月11号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和台湾事务的高级主任劳拉·罗森伯格在河北廊坊与中国副外长谢峰举行会晤。这次会晤被普遍认为是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做准备，但是彭博社报道说，两位美国官员在这次访问中还提出了向中国提供疫苗的建议。此外，美国还通过公共卫生官员和中介机构等渠道向中国提出类似的请求。除了美国之外，德国也都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德国的 BioNTech 公司过去两年多以来一直都努力争取获得到在中国销售它采用 mRNA 技术生产的疫苗，而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未批准使用该技术的疫苗。德国总理绍尔兹去年11月访问中国时在北京表示，中国已经承诺将会加快德国 BioNTech 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的审批程序。德国驻华大使傅融上个月底在一则推文中说，绍尔兹和习近平的会晤为在华德国公民使用 BioNTech 疫苗以及在德国中国公民使用 Sinovac 疫苗进行接种铺平道路。他说双方在商讨最后的细节问题，以便未来几个礼拜内可以提供第一针。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曾经在很长的时间之内以感染、死亡率、复工率等一系列的数据去说明中国在应对全球疫情大爆发方面所体现出的制度优越性。在2020年初新冠大流行伊始，中国迅速倾举国之力投入疫苗开发，在灭活疫苗、重组基因工程疫苗、 腺病毒载体疫苗 mRNA 核酸疫苗以及减毒流感病毒疫苗载体制成的疫苗等五条技术路线同步展开，并逐步步入一期的试验之际。美国当时公布一种核酸疫苗的临床一期试验，中国是第一个进入二期的试验的国家。当时包括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长科特·戈特利布在内的政府官员和专家都警告说，第一个到达终点的国家将会首先恢复它的经济和全球影响力。戈特利布撰文说，他担心存在中国可能率先研制出疫苗的风险。在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一个短片中，中美疫苗开发地描绘成孙悟空和美国漫画中的超级英雄美国队长之间的大 PK。 当时中国信心满满，短片冠以醒目的标题，中美疫苗哪个强哪个就是新冠肺炎的终结者。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中央政府可以组织集中全国的科技力量去攻关，共同協作完成。一位中国著名的病毒学家在2020年4月份写给美国之音一封电子邮件中，预计美国将会落后于中国。时隔两年多之后，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公共卫生专家来说，美国的疫苗明显优胜于中国疫苗。中国到目前为止尚未进口西方国家的先进疫苗，令到国际舆论和很多公共卫生专家大为不解，被认为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拒绝这样做去进口疫苗和科学无关的，完全是出于政治。美国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高斯廷说，中国只是不想承认他的疫苗冇西方咁有效。高斯廷同时兼任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嘅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佢喺写俾美国之音嘅一封电子邮件中话：中国明知做法就系要接受西方疫苗，特别系 mRNA 疫苗，佢哋比中国嘅疫苗更加有效。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流行中心主任詹尼弗·鲁佐话，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拒绝入口 mRNA 疫苗呢？这个没有明确的公共卫生理由的。老左在一份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长期以来，习近平政府关于新冠病毒的宣传一直都强调他的成功是中国独特政治制度的结果，因此人为地限制了获得外部疫苗的机会。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中国研究主任白明对彭博新闻社话，中国从来都不缺乏 mRNA 疫苗。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近三年前就得到 BioNTech 的生产许可证，并且在去年五月宣布已与德国 BioNTech 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来到实现 mRNA 新冠疫苗产品的本地化生产和商业化，但是至今尚未获得到监管的批准。此外，中国自己的 mRNA 疫苗早在2020年6月就已经获批启动临床试验，而且亦都已经有两款的国产新冠 mRNA 疫苗在海外获紧急使用授权，但在国内仲尚未有 mRNA 疫苗获批。中国的两间疫苗生产厂商瑞科生物最近宣布，在同辉瑞 mRNA 疫苗的头对头试验中，它的新冠疫苗作为加强针效果并不比辉瑞 mRNA 疫苗差。该公司在上个月的一篇新闻稿中说，它们在菲律宾的二期聚冠加强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它的疫苗的聚冠加强有度的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BF.7 和 BA.2.75 中和抗体水平均显著优于 mRNA 疫苗组。 此前，另一間中國國產疫苗企業神州細胞在去年11月份亦都做了類似的臨床試驗，並宣布已經進行阿聯酋三期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臨床試驗與 mRNA 疫苗頭對頭比較的其中分析，並取得積極的結果。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PR 12月30日就中國國產新冠疫苗有效性究竟怎樣這個問題發表了一篇報導，說針對中國疫苗有很多的錯誤的信息，在我聽說的中國疫苗效果不好這個是真的嗎的一個問題上，報導援引了香港大學的流行病學家高本恩教授的話，報導說不是的，這個不是真的。高教授和他的團隊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疫苗為60歲以下的成年人提供的重症防護力和 mRNA 疫苗一樣。而耶魯大學全球健康研究員陳希對 NPR 說，儘管中國的科興和國藥兩款疫苗都已經獲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批准，但是美國的一些傳媒報道仍然質疑這些疫苗的功效的。中國有學者稱，儲存條件是中國不願意入口美國疫苗的一個現實的原因。美國輝瑞疫苗和莫德納疫苗所要求的儲存條件很高的，輝瑞疫苗在攝氏2度到攝氏8度只可以儲存5日，中國的冷凍設施沒辦法適應大規模部署它的疫苗，而國產疫苗的冷藏要求不高，同埋其他已經廣泛使用的疫苗的儲存要求基本相同。中國雖然拒絕接受疫苗，但亦都有跡象咁顯示，中國似乎並非完全拒絕美國嘅抗病毒技術。莫德納同埋輝瑞嘅疫苗雖然遭拒，但係卻批准輝瑞嘅抗病毒藥物內馬特韋利托那韋片。路透社星期五報道話，消息人士透露，中國正一路同輝瑞進行談判，以獲得許可喺中國生產同埋分銷呢一間總部位於紐約嘅跨國製藥公司生產嘅Paxlovid。 報道說，一位知情人士稱，自上個月底以來，中國的醫療產品監管機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就一直在主導與輝瑞的談判，希望在農曆新年之前去敲定許可交易的條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傑西和孫成在華盛頓的報導。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上個禮拜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三日的國事訪問，並稱這一趟訪問中國的行程成果豐碩，不單獲得到中國200多億美元的投資承諾，還與中國建立了就南中國海問題的直接溝通機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在星期四1月5日結束三日對中國的國事訪問，搭乘專機是返抵菲國首都馬尼拉，並且在維拉莫空軍基地致辭的時候說，這次訪問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其他中國官員進行友好和富有成果的接觸，並且就菲中總體關係進行全面的討論。小馬科斯說，菲中非常之願意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進行合作，以追求地區和平和兩國的國家利益。小馬科斯在1月3日抵達北京，先會見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之後，再與習近平舉行雙邊的會談。這是小馬科斯與習近平繼去年11月在泰國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晤之後兩個人第二次的碰面，亦都讓小馬科斯成為中國今年首位迎接的外國元首。對此，觀察人士分析，北京此舉代表極為重視與馬尼拉的外交互動，亦都盼藉由菲國元首的到嚟，是對菲律賓提供經濟與投資的誘因，突破美菲長久以來的同盟關係，以抗衡華盛頓重返亞洲後在這個區域對它的圍堵。以上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林柏宏在台北報道。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頭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美国同澳洲的关系是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在发表这番讲话之前，奥斯丁部长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奥斯丁表示，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每一场重大的冲突当中，澳洲和美国都是并肩站在一起。
The bonds between our democracies and our peoples have been forged by shared sacrifice, shared values.
你说我们两国民主政体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是由共同的牺牲、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共同的历史所缔造。在我们放眼未来的时候，这些纽带的牢固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奥斯丁部长说，美国和澳洲有着共同的地区愿景，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地区里面，各国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并且应该是能够寻求安全和繁荣，而不受胁迫以及是恐吓。
Unfortunately, that vision is being challenged today. China's dangerous and coercive actions throughout the Indo-Pacific, including around Taiwan,
toward th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这种的愿景今日正在是受到挑战。中国在整个印太地区，包括在台湾的周边，对太平洋岛国以及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危险以及是胁迫性的行为，威胁着地区和平和稳定。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无端发动的残暴战争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攻击。这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帮助加强了世界各地的国家的安全。面对全球性的挑战，美国和澳洲同意通过增加美国在澳洲的轮调驻军来加深防务关系。这个包括轰炸机特遣队以及战斗机的轮调，并且在未来轮调美国海军和陆军的军力。美国和澳洲同意扩大后勤和维修保障合作。奥斯丁部长解释说，这个将会加深两国互操作性，并且建立更加具有灵活性以及韧性的能力。在今后的岁月里面，我们还将会继续寻找方式，以进一步整合我们的国防产业基础。我们还同意加强三边防务合作，并且邀请日本融入我们在澳洲的部队态势倡议。这些努力不单只是展示我们联盟的密切性。奥斯丁部长宣布说，我们是还显示了我们正在一起展开的工作，来为我们的共同愿景带来切实的结果。我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亦都我们近期将会一起做这些事情感到兴奋。此外，美国和澳洲的联盟与合作伙伴关系远远超出防务和安全领域。两国致力于加深合作，以强化和改革多边体系，并且激励集体行动，以应对气候危机、保护人权以及是基本自由、民主、性别公平与平等，并且推动技术、网络、贸易和商务的规则。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